弟兄姊妹，下午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蒙了你的恩典，我们得以罪得赦免，今天可以来到你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本来是来到你面前都是不可以的，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奉着你儿子的名，披戴着你儿子的血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今天就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可以来到你这位创天造地的上帝的面前。为此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显出你格外的同在，在你的百姓当中施恩典施慈爱，使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得这莫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尼希米记讲完了，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讲哥林多前书。哥林多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样的书信的，它分为前书和后书。这是一卷非常好的书信的，而且也非常的对于教会的建立呢，和教会当中的真理的宣告，以及教会的治理、教会的纪律，都有非常非常实际的这样的意义的。所以这卷书呢，是神圣灵借着使徒保罗所写成的。这卷书呢，大约是公元55年所写成的，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我们看看哥林多所在的位置。蓝色的部分是大海，是地中海，白色的部分是陆地。好，我们看到亚该亚下边那就是哥林多。我们叫做那个地方是哪里啊？是希腊。希腊它的主要的这个半岛部分呢，它分成两部分，上边一个半岛是连着大陆的，下边是一个也是个半岛。而哥林多呢，就在它北边南边的这个岛的边上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那个地理位置呢也非常具有商业价值。所以哥林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城市，而且是当时一个贸易的中转的中心的。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往欧洲所要经过的一切的海路的运输都要经过哥林多，所以那是一个亚洲和欧洲的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的。所以那里边的经济呢非常的发达，文化、艺术、经济都十分十分的发达。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哥林多的地方呢，各色人等全有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大城市一样，它不是一般的大城市，是很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各色的人等都聚集在那里，所以那个地方聚集了从各地方所带来的不同的人，所带来的不同地方的各种文化以及各种宗教。所以那个地方呢，那个邪风和恶俗是非常非常的兴盛的。那里边的人呢，因为很富裕很有钱，他们是大城市的人，所以他们呢非常的奢华宴乐，他们喜欢今天大城市差不多的酒馆也好，沉迷于酒色，在那里边是非常盛行的。他们纵欲放荡，他们宗教的信仰，因为各种宗教的信仰都在那里，所以非常的败坏的。在那边呢有很多的神庙，那些神庙呢实际就是今天所说的妓院，所以那种风气呢是非常非常的败坏。我们就知道哥林多教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城市当中，就是在这样一个城市当中。这是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游行布道的时候，路过哥林多的时候呢所建立的一个教会。他在那里待了时间很长的，花费了很多的心思很多的功夫在那边。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甚至在那里自己支帐篷，然后卖出去自己供养自己，来在那里建立教会并且牧养教会。当他离开之后呢，就有一个叫亚波罗的人去到这个教会来牧养这个教会。我们都知道亚波罗是一个很有口才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 那么我们看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设立这个建立哥林多教会也付出了很大的功夫的，好像他在以弗所教会一样，以弗所教会他在那里待了3年多的时间，但是呢这两个教会的光景呢却不太一样的。上次我们讲过在以弗所教会不是上次讲的，我们在查提摩太前书的时候看到以弗所教会保罗在那里三年多的时间，天天和他们辩论辩明福音，所以以弗所教会的信仰的根基非常的扎实，我们从以弗所书我们可以看出来。但是这个哥林多教会保罗也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在这边，但是我们慢慢的读到哥林多前书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教会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有结党纷争淫乱各种事情都有，甚至于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我们也看到早期的教会即便在使徒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当中都有很多的问题的，所以有一个牧师呢曾经这么讲过一句话，他说今天教会里所有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是在很早之前早期的教会使徒所建立的教会当中就已经存在的。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好，给我们和今天的教会很多很多的提醒，所以我们今天再读使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依然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着非常非常非常实际的教导作用的。所以我们要今天要来看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所在的这座大城市，我们所在这个世界仿佛当年的哥林多一样，败坏堕落黑暗各种东西都在这边沉渣泛起，我们身处其中，虽然有着墙隔着，但是我们的心与他们却隔不住，唯独基督的恩典可以使我们能够从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分出来。所以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哥林多前书。我们看保罗在这个教会当中所出现的这么样的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他是如何用真理不但辨明福音，并且将这福音将这真理能够在教会当中实施出来，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今天学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边给他一个题目叫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第一节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这一段经文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一点都不费劲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的书信常常是以这样的开头来开始的，开始的时候讲明这封信是谁写的，然后讲到了这封信是写给谁的，然后是一个祝福的话语，这里边同样也是这样子的。第一节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他首先讲到了说他是谁，他是使徒保罗，他不单单讲到了说他是使徒，而且是奉神旨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是蒙召做基督的使徒的，他不是自己举荐自己，或者说保罗我很有知识哦，或者保罗说我很有文化我很配得使徒，不是，使徒的位分必须是神所召来的，一切是出于神的，不是他出于自己对旧约圣经有怎么样的理解，或者他对这个他的老师学到了多少的知识，或者说他比别人多有一些经验而成为使徒的，不是的，他是奉神旨意是蒙召来做使徒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首先拿出了他的身份，他的身份是什么？是使徒，而且不单是使徒，而且是奉神旨意蒙召蒙神召做使徒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拿出了他的身份，但是记住他在这里边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我是使徒哦，不是， 我们都知道保罗每每在辩明福音的过程当中，他都要提及一件事情，就是他是奉神旨意蒙召做使徒的。他所要说的是，他说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是神借着他所说的话。他讲到了说他讲的一切话的这样的权柄，不是他自己凭着自己的旨意在讲话，而是凭着神的旨意在讲话，讲到了他所说的一切话的权柄。其中一个原因，当时有一些教会，他们在挑战使徒保罗的使徒的身份，不承认他是使徒的，他在挑战使徒的身份。哥林多教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挑战保罗的身份，他们不认为你是使徒，不承认他使徒的身份，也就是不承认他所讲话的权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是使徒，是蒙召，是奉神旨意做使徒的，所以他后面所讲的话不是代表他自己，乃是代表神。他是要告诉这受信的人，他后边所写的这封信的权威性不是他个人的观点。然后说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然后讲到说这封信是写给谁的，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特别指出来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后边又讲到了以及所有在各处的，所以他不单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也是写给众教会的。虽然这封信所针对的是哥林多教会当时面临的这些种种的问题，但是也是向众教会在讲话。这些问题不单单发生在哥林多教会，也发生在别的教会，就是今天也发生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所以这卷书不单对那个时候的教会，不单对那个时候的哥林多教会有意义，对我们今天也是有意义的。神不但那个时候向哥林多教会讲话，也今天也同样向我们来讲话。我们也需要来学习，历世历代的教会，各处各方的教会都应该学习，因为这是神借着使徒保罗在向众教会讲话。这里边提到了一件事情，方才我们讲了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甚至于保罗称他们为属肉体的，他们里边各种，甚至于保罗说哎呀，在世界上那些不信耶稣的人都不做的事情，在你们教会里竟然有这种事情。但是保罗在这里依然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成为圣徒，而且说是蒙召的圣徒。我们常常就会想，哎，这样一个教会，这样一群人，怎么可以称他们为圣徒呢？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那如此之软弱，甚至于做了那些犯的罪呀，还不如外边的人都不做的，怎么能够称他为圣徒呢？但是这里边我们留心一件事情，就是蒙召做圣徒的，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讲到做圣徒的时候，我们常常里边有很多的误解，我们会有一些旧的传统在影响我们，或者旧的观念在影响着我们。当我们想到圣徒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天主教当中有很多的圣徒。我们看，我们如果去当趟的话，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教堂，天主教的教堂，他们叫什么？圣马可教堂、圣彼得教堂，还有什么圣彼得教堂，都是圣啊，就是 ST， 他们管他们叫圣徒。所以在天主教的这样的传统当中，它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做得很好，大家都公认你有美德，这样的人等他死了之后，由教皇牵头可以封他为圣徒，就是在他的名字面前加一个 ST。 如果说比如说说彼得叫圣彼得，就是在 Peter 前面加个 Saint， Saint Peter。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圣徒是人家非常属灵的，用今天的话讲，十分属灵，特别属灵的人才能够称为圣徒的。 我呢不过就是个平信徒。我们这个教堂，这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叫圣 Timothy's， 叫圣提摩太圣公会。虽然我们这是个圣公会，但是它起的名字呢，也常常会是这样子的。圣公会是英国的国教，英国的国教呢，它也是从天主教当中出来的，它也是处于宗教改革当中，支持宗教改革的，它也是反对天主教的，但是它比我们呢保留更多的一些天主教的传统。所以有些圣公会的名字呢，它也用这个，我们这叫圣提摩太。所以我们不要误解，它不是天主教的，它是圣公会的。所以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呢，我们会觉得说，人家非常属灵的人才能够成为圣徒。我们会觉得说，既然说这些人都是一些属肉体的，既然这些教会当中充满了这么多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怎么能够称他为圣徒呢？我们说圣提摩太没问题，圣彼得没问题，来看看教会都是软弱的，怎么能够称他为圣徒呢？顶多是平信徒，软弱的平信徒。但是这里边我们留心一句话，这里说是蒙召做圣徒的，这里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受这些信这些传统来影响。所以什么是圣徒，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圣徒。圣徒就是圣徒，就是分别为圣的徒。什么是圣？那我们首先要讲清楚什么是圣。既然是圣徒，我们就要弄清楚什么叫是圣。出埃及记第28章36节到38节这样说，讲到了当时是在亚伦在承接圣职之前，给他做里边的礼袍、外袍、这个帽子啊，还有一些牌子的时候呢，其中有一样东西是这样的，说有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必在亚伦的额头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对不起啊，这前面多做了一个。36节，你要用荆金做一面牌，这是神吩咐摩西给亚伦要做一个牌子，这个牌子要用荆金做，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就是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呢要刻这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然后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把这个牌子要系在他的额头前面这个帽子的上面，叫归耶和华为圣。说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表明什么事情呢？表明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也就是说，亚伦在这里边有个牌子在他面前，要归耶和华为圣，就是亚伦要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如果以色列人违反了有关圣物的管理使用的条例的话，亚伦要替这些违反律法的人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这里边就提到了圣物。圣物是什么呢？就是圣殿里边所用的一切在敬拜献祭当中所用的东西，器皿。这里边又有讲到了一些以色列人奉献给圣殿里边的那一部分分别为圣的那一部分礼物，这一部分东西也不是你可以随便碰随便吃的。所以什么是圣的？圣的就是属于神的，属于神的都是圣的，别人不可以用，别人不可以动，甚至于不可以看，看都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是属于神的。什么是圣的？圣的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这就是圣的。神是圣的，属于神的一切也都是圣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圣的，不要受这些传统来影响。 我们再看利未记第十一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神自己在说话，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所以这里边神向以色列人，这些属于神的百姓讲出这样的话，你们要圣洁。为什么你要圣洁？因为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神是圣洁的，属于他的以色列百姓也必须圣洁。所以我们弄清楚了，圣洁为圣，不是因为他做得太好了他才成为圣徒，只要他属于神他就是圣徒。利未记十一章的四十五节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边再一次重复，神说他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百姓你务必圣洁，因为以色列百姓是属于神的，属于神的必须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一切属于神的必须圣洁，他必须要把它分别开来，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东西分别开来，然后归给神。所以我们就知道成为圣徒不是因为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做得很好很属灵我们才成为圣徒，不是的，只要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天，我们就是属于神的，我们就是圣徒。所以我们讲到说平信徒，我们都会觉得我就是个平信徒，好像很小一样。不，平信徒就是信徒。我们会觉得我是平信徒，然后呢，我们成为什么门徒？门徒通常就可以服侍了。门徒做好了之后，圣徒。不是的，你不是门徒，你就不是圣徒；你不是圣徒，你就不是基督徒。他们是一个的，因为基督徒、信徒、门徒、圣徒都是归给神的，都是圣徒。所以保罗在这里边称他们为在基督里边蒙召成为圣徒的，他们可能是属肉体的，他们可能是软弱的，可能是软弱不堪的，但是他们是属于神的，他都叫圣徒。所以我们要清楚清楚这一点，实际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安慰的，都是在基督里。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神都是在他儿子的血里边将这些人洗净了，然后归给他自己的，归给神的，是属于神的，都是他洗净了，已经成为圣洁了，归给神的。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做得很好，神说哦，你做得太好了，你就成为圣徒吧。不是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中所讲的一样，我们都是罪人，罪人就没有好的罪人和坏的罪人，罪人就是罪人，罪人都是死人，都是在基督里边神使我们所活过来的。不是因为某个人他长得漂亮神说你先活吧，不是的，不是因为某个人他很有智慧神说你先活吧，或者有一个人说哎呀主啊我要得救，不是的，因为他是死人。什么是死人？死人就是对上帝没有反应的人，是上帝用他爱我们的大爱，怜悯我们的大怜悯，使我们在基督当中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什么是圣徒？圣徒。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都是神用他儿子的血所洗净成为圣洁来归给自己的，这些人都是圣徒，是完全都是神的恩典，完全都是神的恩典。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当使徒保罗在这里边讲到了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可以预表基督与教会之间关系的时候，他这样说，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所以这是给做所有做丈夫的人一个命令，做丈夫的必须爱妻子。我们顺便就讲一下，不是因为妻子可爱，所以爱妻子是因为她是你的妻子， 这是必须的，没有条件的。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爱教会不是因为教会可爱他才爱他，同样丈夫不是因为妻子可爱才爱妻子。我们比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更加的可爱吗？未必的。但是我们今天依然可以站坐在这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依然有他的话在我们的面前，依然有他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他没丢弃我们。好了，我们讲到了说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所以就是在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当中，神要做一个工作，要把我们洗净，要成为圣洁。成为圣洁做什么？要归给他自己，要献给他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毫无玷污皱雷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一切都是神自己所做的事情，要把他的百姓，要把他的教会，要把他的心腹洗干净，然后归给他自己，成为一个荣美的新娘。看到了？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能明白许多保罗所写的这样，神借着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当中，圣经所记载的他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同样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曾经这样说，因为他们在挑战保罗使徒的身份，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这样的话，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神借着使徒保罗所留下的话是最多的。但是保罗这里说，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我是使徒，但是使徒当中是最小的，而且是不配称为使徒的。就是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的，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他说我们看哈，他说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以前我是逼迫教会的，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神的拣选临到他的时候，神的救恩临到他的时候，他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成为使徒。然后说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神要呼召他，赐给他这恩典是有上帝的目的的。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认识上帝的恩典是什么，他认识上帝呼召他，为什么要呼召他？他说我众使徒当中我是最小的，但是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格外的劳苦。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曾经讲到了自己是如何的劳苦，如何冒着生命的危险。他说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我们就要明白一件事情，保罗说他能够为主受苦，这是主的恩典和他同在。他把为主受苦，为主受劳苦看成自己的荣幸，看成上帝所赐给他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愿意为主劳苦的人是一个圣徒的一个标志的，不是因为他喜欢，而是因为他认识这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说我喜欢讲话所以我就来给你们讲圣经，不是因为我对圣经很有研究我在这里给你讲圣经，不是因为我这人喜欢做饭我在教会里我就做饭，喜欢大家夸我做的好吃，不是，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明白神的呼召里边有多么大的恩典而去付出这一切的劳苦。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七节到五十八节这样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当主耶稣在布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来听他讲道，讲得非常的嗨，说我要跟从你，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要跟从你。主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有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里边就讲到了跟随主的要付出代价，而我们能够付出这个代价来跟随主，这表明神的恩是和我们同在的。我们能够付上这个代价，能够去服侍主，表明我们的身上是有神的恩典的。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却认为付上这个代价呢，这个代价当成一种负担，当成了一种负担。而这一点是我们在反省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明白的，这恰恰反映出来我们并不像我们自己所认识我们自己的那样认识恩典，这恰恰反映我们并不像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我们是那样的明白我们这个身份到底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圣徒，是归给神的，不是因为我们好才得到的，是神在基督里边的拣选所蒙的恩，把我们洗净归给他自己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认识我们今天的身份是怎么来的。圣徒是归给神的，是归给神的。别人会说，保罗，你何必那么劳苦呢？你为什么那么劳苦呢？你不能够休息片刻来享受生活吗？保罗说，能为主劳苦，这是神给我的恩典，这是一个真正认识恩典的人。所以当我们讲到付代价的时候，或者说要与这个圣徒的身份相称的这样一个表现的时候，我们看第二节的下半节说，依靠耶稣基督为主，把他当作一个主来依靠他，这是圣徒的一个标志。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章第二节的下半部分讲说，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这些圣徒无论他们在哪里，在哥林多教会也好，或者在其他的教会也好，或者散居在各个地方的也好，甚至于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在这里的，我们都是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我们都称我们自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称这位基督为主。所以这话是对我们讲的。什么叫求告耶稣基督之名？当我们回头去看旧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些旧约的信心伟人们，他们去怎么样求告耶和华的名。什么叫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筑了一座坛，然后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边表达了两层的意思。一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倚靠耶稣基督，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倚靠耶稣基督。我们有什么难处，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愿意带到他的面前来向他来求告，求他的带领，求他的帮助。第二层意思告诉我们是把耶稣基督当成主，非常重要，要把他当成主。我们所求告的对象不是一个有权势的人，有权有势的人，我们所求告的人也不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人，我们求告的人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聪明绝顶大有能力的人，我们所求告的是这位主，是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求告这个寻求帮助的这一位当成一个这样的人，很有权有势， 很有能力，很聪明，我们顶多是在求告一个帮助者，我们寻求他的帮助，在我们的难处当中你来帮助我，你来为我服务。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明白，我们所求告的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在寻求一个帮助者，因为帮助者是帮助我实现我的目的，实现我的愿望。而当我们明白我们所求告的这位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要说的一句话就是，神的旨意要成就的，不是我要做什么。你不是我的帮助者，你是我的带领者，你要在我的身上实现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犯的错误。我们祷告，我们却不把这位祷告的对象当作主来向他祷告，因为我们在祷告当中常常是寻求我自己的旨意必定要成就的，我所想的必定要满足的，那不是向主祷告，那我们是在向一个我们的帮助者来祷告，我们没有把他当成主。作为一个帮助者，我们有难处了，来帮帮我，我们有什么不顺心的，来你看看我。我们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就我行我素。我们遇到了难处的时候，就叫来帮帮我。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一切都顺利的时候，老板跟我关系也不错，什么大家关系都不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我行我素。当老板有一天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老板找我讲话，甚至要把我炒掉的时候，我就来求神，神啊，不要炒掉我。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顺风顺水，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我行我素，我们就开始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当生意下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祷告，神啊，让我这个生意赶紧起来吧。这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位求告者的对象，求告的对象当作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把他当作我们的主，是 You will must be done, not mine, 是你的旨意成就，不是我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要清楚，在各处求告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什么叫求告耶稣基督。然后怎么说，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圣徒，他的一个标志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主，并且顺服他，寻求他的旨意，并且顺服他的旨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出了问题我们要需要一个帮助者，而是我们的人生都错了，我们需要否定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弃绝我们自己，让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主啊，你要我怎么做我就去做，不是我想怎么做，主啊你带领我去做，不是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做妻子的，我们做爸爸的，我们做妈妈的，我们做儿子的，我们做女儿的，我们在这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不去尽到在家庭当中不尽到该尽的责任，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求神。主耶稣说，趁着还是白天赶紧去工作，怎么工作，照着他的旨意去做，这叫呼求他名的人。然后蒙召，是蒙召做圣徒的，不是我们自己哪里好，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因着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工作当中，我们学习当中所面临这一切的问题的出现的时候，都是不是无缘无故的， 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受害者，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受害者，我们就天天的抱怨，好像这个世界的我对不起我们一样，我们是罪有应得，因为我们远离神，因为我们没有把他当作主，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旨意去行，我们是罪有应得，我们不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要不要再抱怨下去，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们没有把他当作主来求告他，我们也没有把他当作主来顺服他，唯独基督是救主，唯独基督是主，这是神所设立的。使徒行传，使徒彼得这样说，在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除谁以外？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独基督，唯独基督是救主，唯独基督是主，唯独基督在基督当中，神向我们所显明的恩典。所以我们方才读到的时候，是在呼求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的七到八节，保罗在这里说，使徒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保罗曾经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一个法利赛人，他学识极其渊博，他的老师是以色列犹太人历史上七个最伟大的老师之一，他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他说，以前我以为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当作有损的，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而且认识耶稣基督成为至宝，他说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什么叫万事？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他都要丢弃掉的，然后为要得到基督。他不断的认识，不断的认识，目的就要得到这基督，得到他的恩典，这是至宝的。所以当我们明白什么是圣徒，当我们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像保罗一样，我们爱这位基督，我们要更加的认识他，我们无论怎么认识他我们都不以为够的，我们无论怎么爱他都不以为够的。我们是在基督里被他的血洗净，归给神的。你有个好工作，你不很骄傲吗？你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不是很骄傲吗？你有个四千尺的房子，难道不是很骄傲吗？但是我们有没有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归给神的这样的一个圣徒的地位为自豪呢？去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称我们为圣徒吗？我们称我们为基督徒吗？把他当作主来去认识他，来去倚靠他，来顺服他。如果我们称我们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称我们为圣徒，你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也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是唯一的一条路。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必须的。所以今天我们主日学讲到了什么叫归给神，我们是归给神的人，要记住，我们归给神的人不是被神所捆绑的，乃是神在真理当中所释放的，所洗净的，而归给他自己，不至于灭亡的，要进永远的荣耀当中的。不要轻看自己，不要轻看这名分，不要做任何一点事情去玷污这个名字，是非常荣耀的一个名字。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有多大，虽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软弱，但是保罗依然称他们为圣徒。但是这里边我要解释一下，保罗并不是称哥林多教会所有的人为圣徒， 甚至于后边我们可以学到了保罗甚至说有些人你要把他赶出去的。圣徒是那些真正在基督里边蒙恩得救悔改的人，是在各处求告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人，这样的人是圣徒。所以我们心里有何等大的安慰啊！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自己，我们要常常来检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属于神的，我们是不是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主？我们是不是把他当作主来求告他，求告他带领我，求告他帮助我，不是实现我自己的愿望，而是实现主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我是否愿意顺服他的旨意？这就是一个蒙召的圣徒在他的生活当中的一个表现。基督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圣徒他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个主宰，而他的话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在基督里蒙召做圣徒的一个生活的最高的原则，必须顺服。以耶稣基督为主，求告他，顺服他，是一个圣徒的标志的。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不是来到教会的都是圣徒。有些时候呢，我们常常没有认真的体会一个字，尽管我们常常在讲这个字，但是我们却很少去认真去想这个字。这个字呢，就是主。虽然我们常常称基督主啊主啊主啊，我们一直在讲这句话，但是我们讲的好像是主耶稣说到了那个日子要责备的那个人一样。主啊主啊，太随便了，我们没有仔细讲什么叫主，主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主。主就是他说了算，我说了不算，我称他为主就是他说了算，他做我生命的主宰，我不要做我自己生命的主宰，而是他要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宰，这才叫主。我们称他为主，这才是我们把他当作主。所以我们要小心，要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第三节说，第三节说有从神而来的恩惠和平安。第三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归于谁？归给在基督里蒙召做圣徒的人。当我们把他当作主，让他来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走人生路当中的平安是从谁来的？是从基督来的。当我们走这条路，顺服他的旨意，在他的帮助之下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一路上的恩惠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基督来的。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在罗马书当中说，因着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依靠神并且归于神的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把他当作主，我们来求告他，我们把他当作主来顺服他，这恩惠和平安必从他到我们这里。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在这里借着耶利米先知，他告诉他自己的百姓说，他要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我们看路加福音11节，当天使向以色列人，像那野地里的牧羊人在宣告这平安到来的时候，他这样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位平安者是带着一个记号来的，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天使在那里赞美神，这样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神的旨意，神所要赐给他百姓的平安，就借着这个婴孩，这位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要带给他的百姓。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神借着他怀中的独生子，不但将他的心意显明，也将他的旨意做成，赐给他的百姓。这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那些属于神的百姓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他借着在十字架上的被钉死，三天之后的复活，做成了这平安的福音，赐给了你，也赐给了我。所以是神是父立这位基督为主了，是神将他升为至高，是一切在基督里的人都能够被洗净，能够成为圣洁，能够归给神，能够满有神的恩惠和平安。神的一切的祝福都在基督里，除他以外什么都没有，除他以外就是灭亡，永远的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三节经文，哥林多书三节经文，虽然只是保罗的一个问候语，但是却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教训，也同时给我们很多的安慰，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也给我们很多的责备，目的是要我们不再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圣徒的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使我们可以因着这救恩而快乐，而欢欣鼓舞，并且能够竭力的追求，竭力的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来追求，不断的认识这位基督，使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来讨他的喜悦。我们不再做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而是真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就是我们的生命是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着圣灵带领的。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检视一下我们自己，今天晚上回去就做，我也做，你也做，我们一起来做，看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圣徒，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是不是一个属神的人。如果你不是，你也不必气馁；如果你不是，也不用悲伤，因为你今天坐在这里，能够听到神的话，这就是神在向你发出的呼召。方才我们唱了那首诗歌，神就在借着他的话向你发出呼召，你所要做的就是信而悔改，必须悔改。这悔改意味着我不要做我自己的主，要耶稣基督做我的主，我不再按照我的旨意去做什么事情，我要用神的旨意来做事情。是神在向我们发出呼召，我们所要做的是悔改，相信神就必用他儿子的血将你洗净，成为圣洁，然后归给他自己。但是你必须悔改，你必须心中悔改，不是表面的悔改，是心中悔改，神就必赐你权柄做他的儿女，成为圣洁，成为圣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基督里边赐我们的恩典，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召，向我们所显明的旨意，向我们所赐下的救恩。我们今天就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所等待的不再是定罪，而是你要将我们带到你永远的荣耀当中。 我们感谢你，盼望你能够借着我们不断的对我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认识，使我们得以摆脱掉我们旧有的这样的性情，一切从肉体和情欲当中所来的这样的败坏，使我们得以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性情有分，我们不再做我们自己的主。求主耶稣你来做我们的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在这条成圣的道路当中能够走得合你的心意，赐福给教会，也赐福给你的百姓，将你那赐平安的意念借着耶稣基督赏给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